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秦林谦，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 88.5。
欢迎收听
两性行不行，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我是192。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 Sound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
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咯。
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
你是哪里的佩珍？
我知道，我是隔壁棚的佩珍。
好，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台中市有一所高中，他们宣布原本他们是用性别来区分，说男生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女生要穿什么颜色，然后后来他们为了要消除这个性别的刻板印象，所以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在限制了。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是蛮多的校友或者是其他学校的同学都表示非常的开心，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为什么为了要消除性别的标签，就是不同一颜色就好，比如说大家都穿蓝色这样子。那想问 Jimmy， 你对这个案例有什么样的分享回馈？
我觉得这个蛮，我觉得我跟那个底下网友的言论的看法蛮一样的，就是他们感觉做这些事情蛮多余的，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统一一个学校的衣服的颜色啊，那你就要把旧的淘汰嘛。那旧的淘汰，你可能就是会需要一些成本，因为那些成衣厂可能都已经做完出来了，可是你为了要统一这个颜色，所以你整个校服都全部改掉，那好像有一点浪费大家的时间跟心力，然后反而跟我觉得跟做这个跟两性有点已经有点失去关系的感觉。
好像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对对 对，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那我想问说，除了现在有比较新式上为了要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所以把校服统一，那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说过比较夸张的性别刻板印象？
我先说我的例子好了，因为我姑姑嫁去的婆家是非常重男轻女的，他们家就是都是男生。所以他们是怎么讲，他们应该是就是很瞧不起女生，也不喜欢家里有女生。对，然后我姑姑嫁过去生的第一胎是女儿，然后同时她的婶就是小婶，就是她的那个弟弟的太太是生男生，他们两个只差几天出生。她婆婆呢就只怎么讲，只会照顾她小婶的儿子，然后就会把我姑姑的女儿丢在摇篮，然后也不理她，这样子一直到后来他们请了菲佣。
那个女生通常是主要照顾者会是谁？就是费用。
对，就是我妹妹主要是就是费用照顾她。对，然后我姑姑为了要生儿子，就是她可能吃药或者是拜拜之类，反正就是改变她下一胎生的形象这样子。对，我就觉得这蛮夸张的。
你们有听过博元妇产科吗？就是有一个在 IG 上面很有名的医生。
我好看到。
对，就是他们好像他们帮一个62岁的
妇人，你说妇女然后怀孕吗？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想要
有
孩子，或者是甚至是想要有儿子，然后去传宗接代。但是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看到这个案例真的蛮扯的，
怎么会到21世纪了？
对，他们已经非常的高龄产妇了，然后还在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家中也有看过类似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就是我们有一个亲戚，他们家的他的儿子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也是其实重男轻女的状况还蛮明显的，就是他都会跟那个就是后来的儿子，他都会讲说，你要跟姑姑说，姑姑好漂亮哦，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家都会教人家如何说好话，让人家 比较开心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后来发现说，重男轻女的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他好像都会特别比较照顾儿子，因为他们家就他那个他的媳妇是不喜欢他们家的孩子吃糖果的，然后他们每次都会趁他们不在的时候说，哎，来赶快来赶快来来吃糖果。
对男生吗？
对，然后女生就比较还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他们家
就大家比较疼他，就
对了。对，而且他们都喜欢讲说什么长孙长孙这种的，我就觉得哦，其实我根本不会在意这种，
但听了会觉得怎么会那么荒谬？
对，就是蛮多家庭好像都有。
那除了这种男生比较被重视的，你有没有觉得说现在这种21世纪的时代啊，比如说你小学到高中成长经验，你有没有那种男生就一定要做什么，女生就一定要做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女生明明不用做，但是为什么男生却要做这种事情？比如说搬东西好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我进去工作之后啊，很多比较重的东西，餐饮业有些很多东西比较重，比如说什么薯条箱都会叫男生搬，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女生明明做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叫男生搬？你有觉得说其实男生在现在也有这种被忽视的感觉吗？
因为我国中就是高中是读男校，然后国中就是男女合班，国中确实有这样的明显的状况，就比如说可能搬餐桶啊、搬书啊什么的。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因为我们是男，就是我们班就全部都男生嘛，所以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装傻，我就是装傻那个，
你说那个比较力气比较大同
学。我觉得进入男校之后的状况就相比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其实出去之后还是会发现说，在不论是在职场或者在其他地方上面，其实这样的状况还是蛮多的。
就我觉得社会赋予男生女生特别个别价值都蛮大的，就什么男生一定要赚钱养家，女生就一定要在家相夫教子，女生结婚不生小孩好像是什么罪过一样。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可能因为我是男生吧，所以我可能看到的会比较偏向男生，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男生蛮可怜的，因为男生一定要有什么房子啊车子你才敢结婚。
对，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一个同学说他的妈妈说他的以后的对象就是一定要有稳定工作，然后一定要有一栋房子，
对，
是他的名字。
那你知道 他怎么讲吗？他说原因是因为他们家有这些条件，所以他
的对象也应该要有这个条件。
对，就会觉得说哇，男生其实也活得蛮辛苦的，虽然男生以前支配了那么多女性的权益什么的，就是可能压迫到女性，不过现在21世纪的男生也蛮辛苦的。那刚刚讲完社会对性别贴上的标签，那我们来谈谈男权与女权的发展。那我们来补充一下历史的小知识，我们从较短的女权发展来讲起。在1789年的1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就有一群巴黎的妇女进军了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要跟男生有平等的合法人权。那在这一个法国大革命之后，女权的运动就不断的产生。那我们来讲讲法国大革命，它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提出天赋人权，并倡导男女平等。就变成说那时候男生有选举权，有去外面的，基本上工业革命也都是男生在做，但是那时候女生有那种女工啊，就很像台湾最早以前的那个社会，就变成说女生也投入了劳动力的市场，所以女生也希望可以跟
为自己发声，
但是女生希望跟男生有一样的权利
啊，你说投票啊这些。
对对对，她觉得为什么男生的权利那么大这样子。我们再讲另外一部分是男权。那男权其实蛮久的，有人是认为他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因为那时候的男生他是外出负责打猎，然后女生因为身体上的构造，就是可能有胸部啊，然后
有子宫，
对，那他们就是负责，主要是负责生小孩，因为那时候的观念就是人丁兴旺啊，你的那个家族啊，你的产业才会庞大，因为你有劳动力，你就可以做农业，你就可以去打猎这样。所以就是女生那个时候都主要是要听男生的，然后男生都是主外，女生都是主内的。好， 综合以上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说其实女性主义主要是因为被长久以来的父权社会压迫下才生成的。那女性主义它虽然发展的不长，但是在21世纪它现在也影响了我们蛮多的生活。佩珍，你身为女性，你有觉得说你在当女生你有享受到什么优惠吗？
其实我觉得当女生还算蛮幸运的。
真的吗？
因为很多事情如果可以撒娇一下，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你可以举例一下，就比如说你
说我当女生，我觉得
你怎么用这应该说怎么手段？
应该是说
这样讲是可以的吗？
因为其实我蛮常迟到的。嗯，对。那如果有时候是男老师上课的话，你就可以撒娇一下，五点名或签到之类的。
哦，听到了吗？男老师要注意。
或者是有时候作业啊，就是考试分数这些，好像都是可以用一下撒娇一下的。
撒娇一下。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个案例好像也可以适用在男生对于某些老师身上。
你说女老师吗？
女老师，那你有什么？
可是我觉得男生很难对女老师撒娇啊。哦、oh. ，我觉得女生，因为撒娇是女生的本质、就是，没有一个女生不会。我讲真的。哦，
这个
不要被攻击了，
危险发言，
危险发言。
但我说真的啊，这就是女生天生的。对，
oh. 我觉得男生反而可能就是让自己会讲话吧，嗯、就好比说，可能我今天
你都会撩老师吗？老师，你今天特别漂亮。
你都怎么称赞？就是
肯定是
哎、欸，我可能好像也是这样。
对啊，
因为真的有时候
不是老师，你今天穿的衣服特别好看。
哎、欸，真哎、欸，我真的好像有对。
你看我是不是也
我可能讲不出口。
没有，可是那种时候，通常都是可能我怎么样了，就是我今天迟到，或者是我比较晚来，或者是我又被他刁了一下什么的。
你说例如某位老师吗？
就某个老师，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就是稍微称赞他一下嘛，因为确实他就是、他可能那一天真的确实是比较不一样。
嗯，其实我觉得人都喜欢听好听话、欸，只要你夸人家，你首先先夸了人家，让人家觉得开心，什么事情很难不办得到。嗯，对啊。
那除了这种言语上的，你觉得比如说肢体上，或者是？
应该说我以前做餐饮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我的身份是女生，其实我看起来就是很女生、我完全就没有办法搬太重的东西，但就是大家愿意主动帮忙我，不用我开口。那身为女性的好处，
那你觉得男性跟女性之间想法上的差异，
我觉得很多哎、欸、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身为超女的代表。
超女
对，就是超女的代表。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你跟你另外一半，有什么非常观念非常不一样？
就是我会，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内心还蛮传统，因为我就觉得男生应该要付钱。嗯，完了，我来自
没有没有，这个是来宾，这没关系。
哦，好的，反正因为我是觉得男生，我应该也不是说男生应该要付钱，是男生本来就应该要大方一点。我很讨厌小气的男生，我很讨厌不愿意为女生付出的男生。所以如果今天去吃饭或今天去约会，这个男生不愿意去付钱的话，我就再也不跟他来往。就当然我会做做样子，我要付钱，我们可以演一半。但是如果你真的跟我收了这一半的钱，我会想，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很不 OK 了。
哦，你说第一次吗？还是其他
次？第一次
啊，仅限第一次。
当然不是鼓励女生完全不要付出，女生也应该有适当的付出，但你的付出应该要低于男生。对。
好，那其实他分享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就是D卡上或是什么网络上的专有名词，它叫女权自助餐。那什么叫女权自助餐呢？
有什么好笑的词？
就我们很喜欢吃自助餐，你知道吗？那你知道自助餐有什么特色吗？
就可以自己夹、啊。
对对，就是
怎么
讲到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自助餐的特色就是可以自己夹，所以就是女生她可以，她就是在形容台湾女生，因为这是从台湾出来，她就形容台湾女生总是想夹自己想要的，但她不想要的，她都。比如说在性别上的差异，他不想要的他都避开了。
看男生是不是也会？
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会，但是就是不一定是说，
所以这个词根本就是在贬义女性、啊。
对，这个词是男生发明的。
那我也发明一个男性字。
男性字不行不行
不行啊！
但是我们后面会讲到不行，这个太激动了。对，
这一集会不会都爆音啊？
这集会爆音吗？不会，我把它讲，我会把它降低。讲完性别自助餐的那个意思，其实它原本是叫 女权自助餐，它不是叫男，它也没有什么所谓男权自助餐，因为这个词就是男性发明的嘛。那你们觉得说，性别自助餐这个词是贬义还是只是一个形容词？
我觉得某部分有贬义吧，就为什么？
通常这种东西都一定是带有
特定立场的，我觉得男性女性本来就带有歧视。
嗯，
对啊。
那你觉得什么？你有什么？就是你知道了这个词，那你有什么情境上你会这么讲？
就可能利用在我刚刚举的例子吧。吃饭第一次不付钱，好刷掉。
哦，我这边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讲，就是网上就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男生要当兵这件事情，然后女性在追求他们的权益的时候，那他们是不是也要跟男性一样齐头是平等？就你们觉得这？
你说女生也要去当兵一下吗？
就有人会这样子，
因为其实现在也是有女兵啊，有真女兵。我觉得当兵，一定要男性。我觉得是因为男性不会遇到什么生理期。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如果女生在当兵，然后她每个月一定会有那5到7天的生理期。那你看当兵是不是一早就要起来，然后她就是一直坐在那边听课或是去实战。那女生的生理期平均大概2个小时多左右就要换一次，那她是不是就常常去跑厕所？
但是有人就细说，他说因为男生跟女生不会混兵，就是说他们不会混在一起教学。
可是女生并不会每一个班里面不可能每一个人就是有可能10个人同时月经来啊，他们 maybe 可能是这2个人同时月经来这个时候，
所以就是说从制度上他们改变规则啊，就是女生。他可能一个月有3天的生理假，这样，然后男生可能就没有，因为男生没有生理期。
对，因为我有看到的，我看到人家是有讲说，因为军队的，就是阳刚的气息比较重，好像也是因为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关系，所以，其实，所以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会联想说，就是男生就是应该要当兵，然后女生可能就是，就应该在家里怎么样。就是还是有点性别歧视的感觉在。
那上面讲完就是大家对于两性的看法跟意见交流完之后，我们会得知说其实男生跟女生想法上会有很多的差异，男生没办法理解说女生为什么会有生理假，他们在要求平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对自己好的，那女生没办法理解说男生为什么没办法站在他的立场多想一点，就他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两性之间是有一点没办法想法上可以融合的，就是多站在对方想，就是以上的例子都在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韩国的性别文化，因为在韩国呢就是有一派是特别激进派的女性主义，它是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论坛，很像台湾的迪卡，它叫梅嘎利亚。那原先他们是用温和的方式，他们创这个论坛，它最主要是想要做男女平权才会成立。但它现在比较有点像是在迪卡上，很像那种丑男丑女占性别角色，就很像我们刚刚问的那些问题，都是从迪卡上找出来的。对，那。他这个就更危险，他们是除了留言他们连行为都有了，就是他们有去什么偷拍啊，去什么女性哦，是激进派的女性主义，他们去偷拍人家，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们有一个手势是很像比 OK 的手势，但是他那个 OK 是有张开的，因为大家没办法用看，所以我们用请大家用想的，就是 OK 的手势，然后但是那个圈圈是有张开的，主要是他想要描写就是男性，韩国有一份研究报告说， 韩国男性的阴茎低于所有全世界平均的长度，就是他们平均只有九公分之类的，所以他们女性就以这个嘲笑韩国的男生，就是用这个，就是你在路上会看到可能有人这样比这个手势，
这么妙的行为，
对，就是
韩国人，
对他们的那个性别战争超级严重的，
是因为他们就是父权主义啊。他们好像蛮大男人，而且我发现韩剧也一直在演说什么男主角都是什么财阀家什么东西、
就是有那种霸道的感觉。
对对对，他们一直都在往这个剧发展，大部分都这个内容啦，你一定都是怎么很有钱财阀男性。
但是现在应该还是有蛮多以女生为主角的戏剧吧？我记得好像有看过，
会有啦。
但是大部分的剧情设定上还是会是。男生是有权有势，然后女生可能是那种，
反正就是一定会有一方是超有钱的人。
对，
对。
那延续刚刚那个，就是他们除了这个手势，对不对？然后他还会有一个，他叫那个男生叫什么韩男宠，韩男宠就是韩国的韩男生的男宠子的宠、就是讲他们好像就是
什么好恶心的感觉，
就是很低俗的话语去形容男生啊，但是。仇视女性的这个男权主义派也是不在话下，就是他没办法相比啊，因为这个更激进了。他有一个论坛叫 ILB， 然后那个论坛里面有一个叫有一些什么丑女的言论啊，然后或伤害女性的行为，就是他也是有偷拍，然后但是他这次是有什么杀人事件
啊，
就是可能
这么严重，
就是他讲说有。什么密谋好，然后去什么江南的什么 KTV 去杀女性之类的。
他们的仇视已经到这种程度，
就是比我们更仇视，
好严重哦。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战争，不算是那种性别刻板印象。
对啊，
对。那造成这种比较激进的行为，我觉得可以推测成就是像我们平常都蛮明确的去分立说。比如说在 D 卡上好了，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去分立说，男生就应该是蓝色头像，然后女生就是会有粉色头像，
而且女生一定穿裙子。
女生就是什么穿裙子之类的，就是性别标签。回到我们刚刚第一次讲的，就是性别标签太严重了，所以它导致了那么多就是吵架之类的。然后所以近年来啊，就有人在讨论说 D 卡该不该。把那个蓝头粉头撤销掉，你们觉得？
哦，你说那个头像那个，
我觉得其实像脸书或 IG，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没有大头贴的话，他们会是一个灰色的头像。我觉得其实可以像这样
效仿那个嘛，
对，因为就是有些人会，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文章是比较。敏感的，然后下面就是说啊，你是什么蓝头啊，你是粉头
啊，因为你是男生，所以你讲这种话，
对，就是很像又把人在标签一次，因为你是男生，所以你讲出这种话，
对，
那确实好像可以考虑一下哎。
然后呢，还有一个言论是说，该不该多补充一些什么新的颜色的头像？
我觉得可以那个啊，就是他们可以选定几个人物的头。比如说什么卡通图案，那我就可以选这个卡通图案。你也不知道是男生
还
是女生啊？
然后还有那个版，就是你知道他们上面有好多个版，那其中有什么男生版、女生版，然后女生版男生不能去留言，然后男生版女生不能去留言，这样就是造成他们变成说是一个同温层，就是男性跟女性其实是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他们可能只能在心情版相遇。
Oh.
但其实很多
才好可怜。
但是其实很多这种丑男丑女的言论，就是在男生版、女生版， 就性别版上才会出现。就是他男生在留这个言的时候呢，女生没办法去表达他自己的看法。
啊、就不能去平衡一下两方的想法。
对，所以其实有人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封闭式的。
而且他好像更加的化身了大家男女刻板印象的
对
的界限，
对、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区分大家了，
对，就是封闭式的同温层啊，会导致人
想
法变，
无法交流，
对，就很像韩国这个例子，
他有点过分严重，听起来很夸张，
就是他们在有些学者就在想办法，就是台湾 走向那个韩国的文化，
这样不行耶，这样好可怕、嗯、
对，
他们好像就韩国那个案例好像是因为就原本那个是和平的论坛，只是说男生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女生只是效仿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而已、
嗯、然后就引来大批仇视，
对、嗯、
只因她是女生。
那你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男生跟女生可以更和谐相处？
我觉得就是思想的交流啊，比如说我有这个想法，你可以听这个想法，那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
嗯，对。那192呢？
我觉得都是建立在可以和平讨论之下，因为万一你今天遇到的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其实你跟他讲道理的话，他是听不懂的。
嗯，
对，就像我们上一集有分享到那个你们。就是上次你跟你男朋友到西门町，然后被人家讲什么话的、对，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在建立在一个和平讨论的空间的话，其实都很 OK 的。
嗯，啊，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去听我们上一集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像我们上礼拜上庆龄老师的课，他就有讲到说，为什么男生不懂女生，女生不懂男生。你们如果有在上课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
你说那个我们礼拜五修的课吗、嗯？
对，他就说呢，他男生其实很讨厌被命令。就他说他看了一本书，他发现男生其实很讨厌被命令。就当他
女生也不喜欢、啊，怎么了？
女生
好了，没有了。
应该说女生不喜欢，但是男生更不喜欢，
哦、
因为男生有那个。就是
男生有一种他们觉得对对对对对对，
就威严感，所以男生更不喜欢。
你看，这又是社会给
的。因为女性觉得说，被命令又何妨？因为我就没关系啊，就柔柔弱弱就这样子。但男生不行，男生普遍不行。他就跟他说，他看了那本书，他就用了那个方式，他就说，比如说你去倒垃圾，就是你等一下垃圾车来，你赶快去倒垃圾。他说他换了一个说法，他好像是说什么？
他说、
你去玩宝可梦的时候，要不要
顺
便
去倒垃圾？
对，反正呢，就是这个话语就是有一个技巧在，就让那个男性听起来也舒服，然后女性也能达成他的目的。
怎么听起来在教大家耍手段？
用更婉转的方式在讲这个东西。
对啦，其实也不是教大家耍手段，只是我们最后想表达的是，男生呢跟女生其实天生生理构造上就是不同的，然后我们
逻辑思考也不同，大脑结构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
接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理解其实是大于我们去争吵，因为我们如果更理解对方，我们就不会想争吵嘛。
对啊，
对不对？
因为可以用讲的，就不会想要吵架了。
嗯，就比如说我理解你这个人，你就是你不是不做事，你是该做事的时候你会去做事，那我就觉得 OK 了，我就不会再逼迫你做事了。
嗯，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我不理解你，我总是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不做事的人，然后事情都丢给我做的话，然后我就自己越想越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男生女生仇恨，因为不理解所以导致仇恨的原因。
好，我们今天分享了好多的故事跟经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回馈呢？那如果大家有想更多讨论的议题，或是想听到更多关于两性议题的节目，欢迎到各大平台搜寻华冈电台，你就可以找到两性行不行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
拜。
拜
拜。笑话，我跟你们说，有一间精神病院，然后一楼的轻度精神病患他都只会摇头。然后二楼他是中度精神病患，他都只会说没有。然后三楼是住重症的精神病患，他是更严重，他会边摇头边说没有。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
没有。
好，我们就到这边喽，拜拜。
我们是二楼。